第五章说预言的指导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说，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神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。二十一章十一节说，先知亚加布到了我们这里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，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给外邦人手里。上帝有多种方法向他的儿女讲话，来显示他的旨意。他通过写下来的话，圣经向我们讲话。当事工们宣讲圣经时，上帝借着这些宣讲的话向儿女们讲话。他通过控制环境来带领我们。他有时通过说预言的恩赐来讲话。若想进一步学习这一主题，请看甘坚信所著如何被圣灵引导，这是我们必须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，然而也是人们常犯错误的领域。我们必须很清楚地跟从圣经在这方面的指导。在上面这段经文中，上帝通过先知亚加布对保罗讲话，圣灵只告诉保罗将要发生什么，接着由保罗选择去还是不去。近些年在传统教会中有一个趋势，一些被圣灵充满的信徒们聚在家中开祷告会。一个经常参加这样聚会的妇女找到我，她很困惑地说，在我们祷告会中，人们花好几个小时互相按手，互相祷告，而且说预言。也许这也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对我而言，似乎所有给我的预言都是坏消息。一次他们预言我妈妈快死了，但是至今她还活着，甚至都没病。我似乎总是得到坏预言，这太搅扰我了。这样的聚会经常演变成和算命没什么差别，而这绝不是出自圣灵。属灵的恩赐也绝不能拿来做游戏，就像玩小孩玩具。要尊重属灵的恩赐，要在众人面前判断属灵的恩赐。上帝赐下预言或者先知是为了教会的益处，而不是某某姊妹的调味小品。当然，这不表示不准在你家厨房或者客厅说预言，但是我们应该主要在教会中说预言，使得众人都可以明辨这些预言。我知道有的人因为听见别人预言他应该和某人结婚，从而步入婚姻，结果婚后生活对双方都变成噩梦。而事实上，圣经已经对婚姻设立了原则。在这些事上，我们应该去看上帝的话，而且在遵循这些原则下请求他的带领。我们不能通过说预言的恩赐来引入新教义。圣经才是我们教义的来源。我们应该谨防某某先知带来什么新教义，冠之以更深的真理、新的亮光、更多的看见等等名字。通常这些人自以为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启示，然而他们却对基督的国造成很多危害。预言主要是对人说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。圣灵给予的东西不会分裂教会。因为那根本不是爱。这些人经常变得很骄傲。有的人告诉我说，只有他对，其他所有人都错。他们说，除非你相信我所信的，否则你就不得救。而被问到能够支持他们新启示的经文时，他们回答说，你必须接受这个启示，这是超越圣经的。一次，一个服侍的工人坚决地说，我再也不需要这本书了，我超越它了。然后他把圣经扔在地上，说，我有圣灵，我是一个先知，上帝直接指导我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在预言人们应该每人交给他$100。他的确直接的得到了指导，但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说预言的恩赐不是为了处理分歧。路加福音十二章记载了一个人请求耶稣给他们分家业，但是被耶稣拒绝了。我们应该是依照上帝的话来解决分歧。说预言的恩赐不是用来满足好奇心，它不是暗耍的机关。说预言的恩赐和那些算命的、占星家等等试图预测未来不同，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。后者是预言恩赐的假冒品。真正的说预言会造就、安慰和劝勉人，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。那些玩弄神秘主义的人，甚至预测赛马场中哪匹马会赢，或者谁会在政治竞赛中胜出，但是那不是上帝做的。记住，圣经里禁止我们和巫术、占星术沾边。圣灵若是愿意，他可以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需要懂得辨别真假。 如果我们还不懂，那么我们最好躲远些，直到我们能够分辨真假。那么，怎样分辨是圣灵的彰显呢？还是纯粹超感官的彰显呢？回答是来自神的，总是以耶稣为中心，而不是用来显示人有多了不起，人能带来什么。旧约中扫罗曾有神的灵同行，但是当他远离神之后，就有邪灵来到他那里。现今也有这样的人，他们曾被神使用，但是后来他们开始在邪灵的操纵下了。我认识一位服侍的工人，在知识的言语和启示类的恩赐中，他曾被神使用。当他拜访一个教会时，我当时正在那里讲道，那个教会的牧师请他发言。当他讲话时，圣灵对我说，他有一个熟悉的灵。熟悉的灵是一种邪灵。这位服侍的工人说，你们认为我不是上帝的先知，是吗？好吧，你的名字是某某，你住在哪里哪里？你是多大岁数？你钱包里有多少多少钱？对不对吧？被说到那人回答说，一点没错。其中一个人家中有很值钱的钻石戒指。这位服侍的工人对他说，你有一枚很值钱的钻石戒指放在家里哪个哪个抽屉里。上帝说你要给我。听到这话，这人知道这是超自然的，那么一定是上帝说的喽，所以他就回去取戒指给了这个服侍的工人。这样聚敛钱财的行为绝对不是上帝的作为，这是一个熟悉的灵。熟悉的灵是熟悉你的一些邪灵，他们知道你的一些事，他们把你的事讲给顺从他们的人。尽管如果圣灵看到对你有益的时候，圣灵也可以通过知识的言语做同样的事，但是这些恩赐绝对不是为了猎奇而当众表演，而是以造就你为目的。不是把注意力引到人身上，让人们以为他是多么了不起，也不是往他钱包里敛财。真的有说预言的恩赐，他是好的，是善的，他与人有益。第六章，判断预言的七步。作为新约信徒，我们需要让说预言的恩赐运行在教会中。我们应该鼓励来自神的每个火苗，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清楚存在着真假恩赐。然而不要因为有假冒的混杂其中，我们就害怕触及真正的属灵恩赐。耶稣警告我们防备假先知，他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保罗和彼得写信给教会，警告要防备假先知、假使徒和假预言。如果那时教会需要听到这样的警告，那么现今我们仍然需要。那么我们怎样辨别假预言呢？耶稣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曾有一个似乎被神大大使用说预言的人，当有人质疑他的服事时，他回答说，他们造我的谣全是谎言。后来他悄悄地对另一群人说，我不让他们知道我相信这个。只要你是善意的撒谎，善意的谎言是可以的。不管是什么理由，撒谎都是错误的。这个讲道人可以高声的长长的发预言，但是谁会相信他发的预言呢？所以判断预言的第一步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判断预言的第二步是，这预言荣耀耶稣吗？当耶稣谈到圣灵时，他说，他要荣耀我。让我们来看其他一些经文和这点一致。启示录十九章十节说，我就俯伏在他天使脚前要拜他。他说，千万不可。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。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如果预言是正确的，先知是正确的，那么他们会见证耶稣。但是预言或者先知若把注意力吸引到人身上，那么就是错误的，因为他圣灵要荣耀我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说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保罗在这一章的第一节说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 保罗在说，当有属灵的恩赐运行时，包括说预言，他们都是来高举耶稣为主的。约翰一书四章一至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如果预言来自神，那么他会指向耶稣，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先知和预言中对耶稣的态度来加以判断。如果他们把人引离耶稣，或者他们在基督身体中制造分裂，他们就是错的。如果他们高举人而不是耶稣，那么他们是错的。我听到过高举人引发人属灵骄傲的预言。一次，以下的预言发给了一个火热的要服侍主的年轻人。这话是，主这样说，年轻人，如果你跟从我，我会使你成为这个世上所能见到的最伟大的布道家。实际上，你所有的事工将超过历代所有使徒和先知的总和。现今美国没有哪个事工会像你一样伟大。这个预言自然令这个年轻的工人兴奋地发抖，因为他想成为伟大的重要人物。但是发预言的那个妇女却被错误引导，她不是被圣灵恩膏讲这番话，因为这些话高举人而不是高举耶稣。上帝想让我们在他面前谦卑。年轻不成熟的基督徒被类似的假预言所伤害，因此我们实在需要关于属灵恩赐的纯正教导。判断预言的第三步是问，这预言符合圣经吗？如果是真预言，它会和圣经一致，因为神的灵总是和神的话一致。神的话是神的灵所默示的，所感动的。古代圣徒们是在圣灵感动下记录圣经，圣灵不会在圣经中这样说，而后又在预言中说相反的话。如果预言不符合圣经，那么预言就不正确。但是这不表示它一定来自魔鬼，它可能来自邪灵，但是有时候仅仅出自人的推理。就算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听从了邪灵，也不表示他就不是基督徒，甚至他没有被圣灵充满过。有一次，当耶稣和门徒讲到他要死在十字架上，彼得说，万不可如此，主。耶稣转身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。耶稣不是称彼得为撒旦，但是彼得不知不觉地听从了撒旦，复述了错误的话。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，这是最基本的功课，因为不能充分理解上帝话语，我们就不能判断预言。判断预言的第四步是问，这些预言应验了吗？我们来读申命记十八章二十至二十二节。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，那先知就必致死。你心里若说，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，我们怎能知道呢？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若不成就，也无效验。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，你不要怕他。有些人态度专横，不管不顾，他们从自己的想法发预言，这些预言不会应验。那么紧接着也是判断预言的第五步，是我们需要明白，即使有些预言应验了，它也不一定来自神。申命记十三章一至五节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，向你显个神迹奇事，对你说，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，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，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不是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敬畏他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听从他的话，侍奉他，专靠他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，既用言语叛逆，那领你们出埃及地，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，你便要将他致死。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有时候人们以为，啊，他应验了，那必定是真的。但是即使他真的应验了，也不一定来自神。那么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来自神的呢？请再看第二步，这预言把人引向了上帝，还是使人远离了上帝？这预言使人更崇敬上帝和圣经呢，还是使人偏离基督基础教义呢？判断预言的第六步是问，这预言带给人自由还是捆绑呢？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说，但我们既有信心，英文圣经中未有同样的信心之灵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如果预言是和我们有同样的信心之灵，那么它会带来自由，如果不是，那么它就带来捆绑。很多人没有被带入光明和释放当中，反而被带入捆绑和辖制当中了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上帝不会再把我们带回到惧怕中，我们已经从惧怕的灵中被释放出来了。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和二十七节，我们看到判断预言的最后一步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，或作都有知识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靠在你心里的主的恩膏。当面对错误时，你心里有某样东西，主的恩膏常存在你心里的主的恩膏就会告诉你那是错的。当事情不对劲，圣灵会通知你，你会立即知道。不要让盲信和走极端阻碍你接受上帝的祝福。你不能用错误去回击错误，要教导新约真理，要相信圣灵和属灵的恩赐，享受所有上帝已经提供给儿女们的祝福吧。什么是说预言的恩赐？说预言是用我们能懂的语言讲出被圣灵感动的话语。保罗迫切要求信徒们更要渴慕这个恩赐。甘坚信弟兄已经服侍了近半世纪，他于2003年回到天界，他被公认站在先知职分上。在说预言的恩赐一书中，甘坚信弟兄解释了单纯性说预言和先知职分之间的不同，旧约和新约说预言之间的不同，翻方言和说预言之间的不同。书中也讲到了为什么痛斥谴责不是说预言，在说预言中我们自己要起什么作用，为什么你应该非常关注有关说预言的指导，你如何学会判断预言。说预言的恩赐一书将会是你反复使用的参考书，来帮助你明白说预言这个重要属灵恩赐。